的面前来仰望你，来赞美你。主，我们愿意得着玛利亚上好的福分，来是在主的脚前能够听主的道。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道来浇灌我们，来掌管我们，也充满我们。所以要我们真的是先得着你的道，而得以成为传道人。所以要我们在你面前先有领受，先有看见，先有得着。主啊，都求你来使用我们，要我们知道如何把你的道能够传得清楚明白，如何把你的道传得有能力、有生命、有大能。主啊，你来带领我们 这段时间，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羡慕、渴慕做先知讲道。你把先知讲道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赞美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的十四节。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章。好，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如何能够信主，信主的大前提条件是什么，看到吗？要听到、听见他，才能够信他。那么怎么样能够听见呢？你发现最前面需要有什么？要传道的，需要有我们这一批的传道人。假如没有人传道，怎么能听见呢？你发现今天在许多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弟兄姊妹最大的难过或者不满足是什么情况？或者说你去做礼拜啊，当然我们感谢神有很好的敬拜赞美，但当你整个的崇拜结束之后，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不太满足，觉得好像若有所失，好像缺乏了些什么。通常在那个聚会里面，你发现你没有得到什么啊，没有得到供应，话语的供应，还有呢，睡着了哈、牧师讲到好像哈、就反而让你睡着了。还有呢？
真理没有解开。
啊，对，这段圣经，哎呀，怎么好像没有被解开？啊，你心里面还是很多的问题、疑问啊。你以为讲员会把这段经节会解开，没有得到真理的亮光、真理的解开，没有得到神的话语、神对你说话。哇，或者牧师讲的头头是道，讲的这个比喻故事都很精彩，但是你是只是觉得很精彩，觉得很动听，但是你的心有没有被神摸着？有没有真的是扎心？或者神借着这篇信息光照你，向你说话，给你润吗？或者不信主的人因着这篇信息，他们就心归向神，他们就愿意啊信靠主啊，认识真神。所以整个的重点在聚会里面，对，祷告很重要，敬拜上面很重要，但是按照这里所说，传道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才有传道人呢？十五节提到什么？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所以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寻求，我们清楚神的差遣、神的呼召。但一般的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的使者，都要去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但是我们更羡慕的是那个传时间的 差遣，传时间的呼召，要我们传时间的能够专心祈祷传道。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点，传道的重要性。唯有有人传道，才能有人听见，才有人信。第二，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传道人的重要性。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那个是第一章啊，对不起，改一下，第一章二十三节，第一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是因着什么？神活泼长存的道，也是关乎我们传道人。有没有把神的话把神的道能够带出来？因为一个人得救不是单单他参加聚会看到神迹奇事啊，其实最重要的神的道啊，在他里面能够光照他，来引导他，能够让他看到十字架的真理。所以传道是最基本的。那么传道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来看旧约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第七章第十节，传道不单让人信主得救，更重要的对神的子民能够带来福星跟更新。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有章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以能够被福星起来，能够同心合一的建造耶路撒冷，是因着以斯拉带来话语的福星。我们今天常常祷告求神施下大福星 revival， 其实福星的开始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话语的福星。所以美国十八世纪第一次的大福星 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 开始，就是因着神的仆人 Jonathan Edwards， 他在主日的时候讲了一篇信息被开始的。那么这篇信息非常有名，叫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他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进食祷告预备这篇信息，求神能够把福星带给教会。那当他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十八世纪传道人讲到是没有什么动作的，可以说他整个讲章都写好，但是在圣灵的恩膏跟大能，他宣读这个信息。当他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聚会啊，整个的这个下面坐满人，在楼梯也站了很多人，要站在楼梯听到的人，他们抓住这个楼梯的围栏，用力抓住，抓到的地步，到最后呢，整个栏杆呢断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实在看到神的愤怒，看到自己的罪，看到地狱的可怕，好像怕手一放手就掉到地狱里面。所以他们 抓的那个栏杆扎的紧到的地步呢，把整个栏杆摇断。因着这篇信息，人看到自己的罪，看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看到永生的真实，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得着福星。那因着这个教会的福星，这个福星的火也带到整个的这个 Massachusetts 整个麻州，然后整个的东岸，带来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就是因着 Jonathan Edwards 的一篇信息带来复兴。然后我们假如再看教会历史，19世纪在英国的大复兴，神透过司布真，透过 Campbell Morgan，然后当然在18世纪，在同一个时期 Jonathan Edwards 同一个 时期的这个约翰卫斯理也是因着他们的讲道，他们的信息带来英国的更新跟复兴。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为什么不复兴我们，不复兴教会，为什么弟兄姊妹好像不冷不热？其实关键是在谁的身上？是在我们传道人身上。假如我们传道人能够领受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的把神的话语透过讲台，透过教导能够带出来，会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在我们中国近代的教会神使用聚会所因为聚会所神兴起了谁啊？弥陀僧，他真的是有这个奋心培灵，他是我们中国的可以说是培灵家、奋心家那宋尚杰是布道的因着弥陀僧的这个讲坛，他们有所谓福星的讲坛就是透过讲坛带来福星，带来更新，所以推动弟兄姊妹的灵命教会的发展，叫做传道人的讲道。所以我在华神的时候，林院长常常提醒我们同学，他说在整个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发展、整个教会增长的秘诀，其实关键就是传道人他的讲道。假如你能够在主日能够带来能力的信息弟兄姊妹能够领受神的话，被神的话光照，被神的话提醒，被神的话更新，那教会作为发展，作为增长。所以当然我们学了很多的方法教会的组织管理、行政学这个教会小组动力学、敬拜赞美counseling 协谈，我们在神学院学很多不同的这些的东西，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门课其实是讲道学很可惜我们时间只有安排在礼拜六，但是是最好的时间，是最早的时间头脑最清醒的时间不要以为结门课只有一小时不重要，其实结门课在将来我们整个的教会侍奉当中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有讲道学一、讲道学二，甚至讲道学三然后我在华神的时候你都不敢上线，我在华神唯一修一门课是连续三年都要修的，就是讲道学。第一年周连华牧师来教我们讲道学，这个上完之后林院长来做我们新的院长，他说讲道学太重要了，学一年不够，然后呢他就请了神保罗牧师又教了我们第二年，学了第二年，学完第二年他说还是不够，讲道太重要了，他老人家第三年出马又训练了，教了我们一年。所以我在华神学的最多的一门课每年都有的就是讲道学，学了三年的确感谢神，发现在整个的教会侍奉讲道是最重要，讲道带查经培训教成人主学用的最多的就是讲道，就是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盼望这门课我们除了学习如何能够组织一个讲章 什么是引言，什么是本论，什么是结论，不同的讲章的组织方法，所谓有经文式的讲章 textual sermon。 我们这个学习最少希望能够把这三方面的 sermon structure 经文式的，然后主题式的，然后是解经式的，解经式的讲道，所谓textual sermon, topical sermon, 要 expository, 解经式的讲道。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发一张纸，我们希望在可能过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我们每个同学都能够 sign up, 我们这门课的课程就是能够教三篇的讲道的大纲，那同时有讲台的操练，每个同学能够最少，其实也是只能最多了，大概20分钟，因为我们一次大概排2位同学，那我们有彼此的分享，你觉得他讲的优点在哪里，缺点 是哪里，我们可以彼此的来提醒来学习，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学期这门课的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好，那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十章，让我们看到一个传道人需要奉差遣，他清楚神的呼召，在旧约被称为先知 Levir 或者 Prophet。究竟我们今天做传道人，我们做先知，做神的出口，先知应该有些什么的特点？那我们特别注意 prophet 这个字，它前面有个字根，有个 preface 是 PRO， 很有意思的，让我们特别去想一下，在我们的英文的字里面有什么字是 starting with PRO 的，有这个 preface 的 PRO。 Professor good 哈，乔张来要做 professor 哈，要教导教导，所以一个先知应该是一个教导教导的人，很好 professor。 还有呢，还有讲到什么？professional 应该是有他的专业的，受个专业的训练的，不是好像想做传道人就去做的，就像旧约有先知的学校，撒母耳的先知的学校，每一个职业都有他的一些 specialty， 有他的专业的一些知识跟技能的，要受个专业的训练，做工程师要读 engineering，都需要有他的 professional training， 很好。还想了什么？有什
？Not for profit
啊
？Not for profit
啊？还有没有别的字
？PROFIT。
PROFIT。FIT。
但是我是说，那这个不是 for profit，not for profit，not profit。
啊，我们是只想 PRO 的哈。
OK。
他想说 profit 啊。
PROFIT。
Starting with PRO。Profit， 那个不太直接哈，当然也是有益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做神的先知我们是得着益处，得着造就哈，要让弟兄姊妹得着益处。从这个角度讲比较有意思哈。还想到什么单字
？Proceeding。
前
还有 processor。还有 process。
process。还有呢？还有什么字
？proponent，
很好，能够有推动的能力的啊 ，proponent。program 有一套的计划，一套的意向，很好。proposal 能够有一个的建议的啊，一个先知他常常有 proposal 啊，有前瞻性的啊，很好。还想了什么
？project
有计划的 good。 他不是好像不知道做什么，他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些计划，有些 project， 有些 proposal， 啊，因为他是从神那边，从山上领受样式来建造会幕，建造神的国度。所以传道人应该有意向，一定要有意向。啊 ，proclaim 这是最重要。传道人要宣讲，啊，宣讲神的话语。
Provide
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刚才 Victoria 提到说，供应我们主日需要得到话语的供应，啊，我们要供应弟兄姊妹。
Provision
啊，名词 provision， 嗯，还有 promote， 对不对？我们要能够 promote， 就好像怎么翻译中文？
就是
啊，对，促进，促进弟兄姊妹的灵命啊，促进神的国度。好 ，promote， 还有一个是 pronoun， 有没有想到代名词？我们的代表神说话的，是神的代表，神的 representative。所以先知不是知道他讲了一些未来的事情，好像未卜先知啊。你要不要买房子啊？要不要结婚呢？去找个先知啊，这是滥用先知啊 ，abuse 神的仆人啊。其实先知这个意义是什么？不是讲到讲一些 prediction 啊，未卜先知。先是特别知道什么？他先从神那边领受信息，他先领受，然后传讲出去。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我们一定要先从神的面前有领受，在我们的个人的灵修读经啊，这个与神的经历，我们有领受，我们先有领受，然后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传讲出来。所以你就发现传道人能够有道可传，你发现最关键的还是什么？他个人的什么跟神的关系，他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能够在神那边有领受，神向他说话，他读经有亮光，啊，他跟神亲近亲密，他能够有领受，要才能够把所领受的能够向弟兄姊妹传讲。所以你发现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要做先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隐藏的根基，我们个人的内在生活，我们的读经的生活，啊，我们对神的爱慕，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仰望，这个是我们传道人的根基，而不是单单只是知道一些方法，啊，或者说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事工，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把传道的事情能够做好。对，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去组织一个讲章，整个的 delivery， 整个 presentation，啊，但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你的根，你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灵修，对神的忠心，对神的委身，你个人的生命如何？所以我们做传道人，我们的能够有道可传，有能力的道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关键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身份啊，你是否是神的先知啊，这个是最基础的啊，你清楚神的差遣，神的呼召，你知道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先知， 我们再看旧约撒母耳记上十九章，撒母耳记上十九章二十节，好，二十节我们再来读。扫罗打发人去抓了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怎么样，都受感说话。我们如果能够成为神有能力的先知，我们需要受感说话，我们从神那边受感动，圣灵来浇灌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有领受，我们才能够说话，而不是我们看了很多的别人的讲章，在那边抽抽拼拼，再加一些故事，加点见证，那就是一篇讲章。我们需要受感说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领受，所以我们所传的是 Rhema， 是神对你说的话。要传神的瑞玛，所以如何能够有能力的做神的出口？第一，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蒙召、我们的奉差、我们的使命感；第二，我们是要受感说话，被神的话语感动，被神的灵感动，我们从神那边有领受，我们先看见了，先领受了，然后传出去。好，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传道人的能力啊，传道的能力。那第二，我们来思想传道的重点，传道的这个道的内容的重点。第一，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好，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何才是个无愧的工人？不是说准时 office hour， 不是说你办了许多的活动啊，不是说你有很多的探访。在这里对无愧工人的定义是什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按着圣经神启示原来的心意，能够正确的把神的真理分解出来，讲述出来，能够很清楚的、很有条理的，能够表达出来，按着正义，而不是按着私意，也不是按照人意。今天很多时候传道人会按照人意，为了要讨好一些有权势的人，或者 有钱的人，我们就按照人意来扭曲神的话，有的道我们都不敢讲了，但是我们不是按照私意，也不是按照人意，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传道人一定要非常的注意的，传道的第一个重点是按着正义。然后我们如何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对神的忠心，我们的灵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受训练，如何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透过诗经学，透过读经法，透过系统神学，透过历史神学 啊，各样的这些训练，好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啊，而不是肆意肆解神的话语。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我们传道的重点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忽略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假如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传道人的讲道的内容，你就发现今天很多的传道人都怎么偏离了这个保罗的标准。保罗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主日里面听信息，很少听到什么十字架。其实应该在每一个的信息里面都能够有机会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好像给他慕道友或多或少都能够听到关于十字架救恩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传道人比较不太容易的一个地方，又要兼顾到弟兄姊妹灵性的培灵啊，教导他们各方面生活侍奉的真理啊，灵命的真理，但是同时也能够把耶稣的十字架也给带出来。但是其实在一切的聚会当中，一切的传道当中，要以十字架为中心 ，central element of our preaching ministry is the cross。那也可以说，在一切的传道教导，应该以传福音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而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团契培灵。恩赐的追求啊，推动各样的事工啊，协谈，其实应该所有的侍奉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都是为了传福音啊。所以林院长他在教会里面推动很多的团契或者主学，他在他教会里面做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教会的主日学，因为他用教会的主日学作为传福音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啊。很多慕道友他们信主不是参加团契，不是参加主日崇拜，是被这些主日学的老师邀请参加主日学，在主日学里面信主，然后受洗参加崇拜。我在 Long Island 牧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位姐妹，我问她你是怎么信主的，她说我是在这个第一浸信会林道良院长的教会信主的。我说你怎么信主呢，她说就是参加主学，成人的主学，在主学里面信主。她说那个主学的老师很有爱心啊，我一天不来她就好多电话来追踪我，要来探访我，就是一直来带我啊。我是在主学里面决志信主的，成人主学以传福音为中心，团契以传福音为中心，假如每一个的事工都是以十字架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教会就会爆炸性的增长。今天我们花了好多的力气去安排很多别的 program， 别的节目，别的节目也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福音的缘故，都要以传福音带领慕道友，而不是只是我们基督徒个人的团契。教会应该是一个 outreaching church， 他的眼目是看着这个世界啊，是要得着外面这个世上的灵魂，而不是好像只看到我们教会自己的需要啊。 所以这是我们传道的第二个重点，以十字架为中心。Excuse me， 哇，这个笔的味道好敏感。好，第三，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我们特别再看第四节，这个大能是指到什么大能？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让我们所讲的道不是好像只是有一些的口才学问知识的表达，让我们的道乃是满有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满有圣灵的能力，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彰显神的道。所以我们传道人，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得着能力为神做见证。你会发现传道人被圣灵充满跟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会发现很大很大的差别。目的自己做见证，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啊，对他讲道也是讲得很有这个动听，也很吸引人。但他见证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的讲道更有能力，能够触摸更多的心灵，他就开始了各样大型的布道会，被圣灵充满，有能力。所以求神让我们不单单是得着道，我们要得着能力。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需要有《使徒行传》第二章个人五旬节的经历。当然，这个个人的五旬节的经历不是只是一次或者两次，特别是要我们站讲台，我们要做出口。但愿我们每个礼拜，甚至每一天，我们都有五旬节的经历，都被圣灵充满。都要等候在神的面前，圣灵啊，你来浇灌我，你来充满我，你来洁净我，给我能力，能够为你做见证。所以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其实我们传道人最需要最需要的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做见证，但是很可惜却没有什么能力。我们要先得着这个能力的圣灵浇灌充满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有能力的传神的道，为神做见证。这是我们传道的第三个重点。然后第四个重点，我们一同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传道人传道不是把人引到我的面前，好像要接受我的这个完全的控制，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成传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而不是建立我个人的国度，或者我个人的影响力。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我们 老我更多的被钉死，我们更多的是高举神的荣耀，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所以我们传道的目的不是建立一批跟随我的人，或者说支持我的人，或者说来好像肯定我的人，更不是建立自己的一个小的国度。我们传道人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成全他，造就他。好，这是我们传道的四个重点。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关于传道，
为什么有些时候很多传道人他们整个传道的内容还带领整个教会就比较偏某一个方面？
也、可能是他的意向跟他的领受啊。
就真理是全面的嘛，哈，
对，
平衡的，
对。
有些教会就非常注重在信心，非常注重在神的施工，
对，或是恩赐，
有些是非常注重某些方面，
对。
那这样子有点，弟兄姊妹有点。尤其刚蒙恩的或不是那么 mature， 我觉得他们有点 suffering， 因为你听到这一类的讲话。
嗯嗯，也、甚至我这一个牧师，他就非常强调这个 predictive prophecy 啊，在讲台里面每一次都是讲这些预言啊，所以弟兄姊妹就好像得不到供应，得不到满足，太注重某一方面的恩赐，或太注重恩赐。啊，所以一般的灵恩教会，所谓 charismatic church， 很注重弟兄姊妹去追求恩赐，啊，那很多时候对生命话语的追求跟造就都很弱，啊，有些人他们一去那个教会，一跟弟兄姊妹交通一讲话，就发现，咦，怎么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语的根基那么弱？哦，原来这个教会是属于灵恩的教会，所以一般灵恩的教会过去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忽略，就是每一次都教导恩赐。鼓励弟兄姊妹追求恩赐，但是话语的追求或者内在生活的追求啊，就比较忽略。那有些教会就很注重内在生活的追求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团契生活又不够了啊，家庭生活又忽略了啊。那像聚会所，他们是高举教会生活，就没有家庭生活，所以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过去啊，当然现在可能很多。或许他们也平衡过来，但是我过去在台湾啊，常常听到这些的问题跟难处。所以的确，我们传道人应该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段，应该从神面前带出不同的真理的重点，不能够五年、十年都是讲一个同样的重点啊，宣教、家庭啊，然后这个成圣。内在生活啊，各方面啊，恩赐各方面都应该有些平衡的教导。所以假如传道人能够在神面前祷告领受，按照山上所领受的样式建造会幕，能够把一个三年计划或者五年你教导的计划能够不会就是太偏某一方面，能够整理出来你的目标是什么，能够成全圣徒，给圣徒一个全面的装备。这里看我们神学院的课程，我们也希望尽量在各方面成全。我们有六个部门啊，有神学部门的，有呼召部门的，有原文的，有圣经的，有灵命的啊，有这个实践神学的，希望在六方面啊平衡的过来教导。
各大宗派他们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点和不同，比如说巡礼会、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 天主教这方面，他们的讲道大的方向，从教会历史上来看，他们讲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大的地方。
我想，无论你是什么的宗派，相同的一定会有福音，福音的内容一定有，啊，只是说教导的多和少，那这个成圣灵命的造就也一定有，所以得救成圣其实这是两个大的主流，每一个教会都会讲，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啊，因为你灵命成圣就包括你过圣洁的生活，啊，包括你爱主，啊，侍奉等等，啊，那对慕道友和刚信的十字架救恩，这个是一大重点。
我的意思是说，各大宗派他们为什么又不同出来？比如说又不同出来，同样的在宣讲什么话当中？
所以这个我们要回到历史神学里面啊，我们过去讲的历史神学，特别因着马丁路的改教之后啊，那么每个神的仆人，他们有神的领受，他们就建立教会，自由的建立教会啊，好像不需要透过教王这个天主教这个系统啊的准许啊，那每个人他们按着自己的领受啊，读经特别的亮光的重点啊，所以就产生不同教会的重点，不同教会的产生啊，所以加尔文所建立的教会注重长老智慧，因为当时整个教会的治理管理啊，特别他看到天主教是这个中央集权，是教王一个人控制一切，所以他就产生这种比较半民主的方式，透过长老牧师一同来治理教会啊，那也有看到这个比如说受洗啊，这些重洗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要用敬礼啊，反对婴儿受洗，所以产生后来浸信会的系统啊。那约翰威斯里比较看到 holiness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重要，所以很注重一些方法，所以叫 methodis， 用一些方法来追求成圣啊，用一些方法来传福音啊，所以产生卫理公会。阿门。
嗯，这个意象可不可以就变成单单成为这个教会的唯一的意象？
不能成为唯一的意象，只能成为它一个主要的意象，因为整本圣经有各方面的真理，就好像我们需要各方面的营养。好，当然过去我在台湾参加锡安堂教会，荣教师就是领受，就是等候神内在生活。那么在当时弟兄姊妹对这方面都不太注意，不太了解，他能够很强调也不错，但是长期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江牧师在这边发展教会，他就除了讲等候神，你发现他讲很多别的，谦卑儿女 parenting 儿女的管教等等啊，来平衡，你不能只讲等候神一样啊，也会。所以以前我们在台湾有人都会批评锡安堂说，啊，等候神都分手都是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啊，真的有一次李院长就这样来批评他们，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享受，都没有宣教，没有往外传福音，讲的也蛮对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你需要个人在神面前安静领受了，然后才能出去啊，进入幔内再出到营外，这个平衡，所以不能只讲一个意象。
现在的教会，我们看是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大教会，
嗯，
牧师的意象变成整个教会的意象，然后不太愿意接受其他的，其他副这个不是主任牧师以外的意象。
所以这个就有点可惜了。其实应该是一个同工团队，能够把这些 puzzle 拼在一起， can have a full picture 是更美的。所以假如一个教会他只讲一个意象，或许只能够讲一段时间，你不能够十年都是讲一个意象，我相信神会透过不同的时候会给我们不同的一些的重点，应该是 progressive。 啊，这个教会灵命也是成长嘛。你不能像小孩，你每次都是给他吃这个粥也不行啊，他要吃干粮啊，啊，要吃各样不同的营养。好，
这个阅读指定课本是哪一种？
我们要读那个施雄达牧师写的那个。施达雄啊，就是实用讲道法啊。那这个资料已经印好了啊，但是现在还没有把它叠好，所以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吴弟兄，不然的话就等到下礼拜就整个会编排好了啊。那要交三篇的讲章啊，然后做上课的讲道的操练。那我们等一下请班长看看发一张纸啊，我们 sign up 一下啊，我们第二个礼拜还不要讲，我们太早了，我们从第三个礼拜啊，今天第一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们就会安排啊，所以你先把你的名字先 sign up 上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希望最少有七次，有14个同学。
是这个讲章大纲是多长？然后呢，内容？
我会教导啊，每次我讲啊，你都会懂怎么写一个大纲啊，一个讲章的大纲哈、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哈、啊，我们就请李敏书弟兄带我们做感谢祷告，哈利路亚。